现在对散居有一个新的认识哈。Yeah,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愿我们领受你给我们的生命之道，更新改变翻转我们的生命。愿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建造，得到喂养，得到更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觉得哦，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充满了这种无法用 理性来诠释的这个矛盾、这个叫做 paradox、那用矛盾这个就是来翻 paradox， 我们比较习惯，但是我不是那么喜欢。我更喜欢说这叫做似非而是，听起来好像是错的，但它其实是是的。那唐崇荣牧师是把它翻成叫做反合性，好像是相反的，却是可以合在一起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基督教信仰里面充满了这种 paradox， 譬如呢，上帝既是三又是一，这叫 paradox。 是三就不是一，是一就不是三嘛，怎么又是三又是一呢？ paradox。 譬如说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 paradox。 那这个前两天哦，瑞雅姐妹跟我分享了几幅这个很有神学洞见的漫画，那叫做这个基督徒该有的矛盾感，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好，看，我不晓得这个，因为它那个字有点小，希望大家看得清楚。他说呢，基督徒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该有的这个矛盾感。 OK， 那他说所谓信主，这个字很小哈，我就读给你们听好了。他说所谓信主呢，其实就是关系的修正，是包含每一种关系的修正。然而在这些新的关系当中，都会存在一种矛盾感，都会存在一种 paradox， 都会存在一种是非而是，都会存在一种好像反的却是合在一起的这个反合性。譬如呢，他说对神的关系，他说我们对神呢既恭敬畏惧又亲切爱慕，对我们自己呢又承认软弱，但是呢又奋力求成长，对于他人呢，我们既有公义有原则，又有恩典有慈爱。对于这个救恩呢，我们是既深感不配，又有十足的把握。对于侍奉，我们既战战兢兢，又勇往直前。对于世界，我们既爱护疼惜，又不贪爱迷恋。那对于魔鬼呢，我们既谨慎的防备，却又胜券在握。他说，这种矛盾感哦，实际上是一种平衡。任何时候呢，我们偏重于一边，都无法让我们地上的生活保持健康。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啊？蛮有道理的齁。今天是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所以我们点燃了这个江陵花圈的这个第一个蜡烛。那江陵期呢怎么算，其实就是圣诞节往前推四个礼拜天，往前推四个主日的开始。所以今天就是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就是呢，所以我们点燃第一根蜡烛，今天开始就是江陵期的开始。那江陵期其实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们是要迎接圣诞节，就是一周一周点燃一根一根的蜡烛，就是预备迎接圣诞节。那主要我们是纪念耶稣第一次来，这是江陵期的第一个意义。但江陵期还有第二个意义，就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警醒预备迎接耶稣第二次来。好，这是江陵期的这两个意义。那你知道吗，耶稣分两次来哦，就让基督徒的人生呢充满了 paradox。 好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其实就充满了这些 paradox， 就充满了这些矛盾，充满了这些反合性，充满了这些是非而是。如果我们可以明白这些 paradox，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有盼望，就可以活得更有喜乐。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有哪一些 paradox 吧。第一个 paradox 呢，就是神的儿女在神的世界做移民。 你知道吗？神的儿女在神的世界应该做什么？应该做王子跟公主，人说应该做主人嘛，对不对？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在神的世界里面，那当然是王子跟公主。那怎么会神的儿子、女儿在神的世界却做移民呢？第一个 paradox， 我们就来看看经文。这段经文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他说我们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这是基督徒。而且呢，神曾经用自己的大怜悯，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然后我们是被圣灵分别为圣，得着属灵新生命的神的儿女。这个是基督徒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哦，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的人。那请问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呢？一方面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因为父神知道透过三一神的救恩工作，我们会变得非常非常美好，未来我们会变得非常美好。神已经见到我们将来会变得何等美好，会非常非常非常像耶稣。所以神为什么拣选我们？一方面不是因为我们好，一方面又是因为他其实看到我们未来透过他的恩典工作，我们会变成的那么好。又一样 paradox，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想呢，好不好，请你跟你旁边人讲这段有点长的话，就是这个黄色的字，把我们改成你，然后跟他说，说你是被神所拣选，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被圣灵分别为圣，得着属灵新生命的神儿女。有点长，跟旁边人讲一下。各位，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被神所拣选，而且是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的。然后呢，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洁净的，然后被圣灵分别为圣，单单属于神。然后我们都得着了属灵的新生命。我们的身份是这样，这是基督徒。但是彼得他接着又说，他又说他这封信呢是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你知道，这些彼得写信给这些教会，给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是分散在各地寄居的选民。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不是四处的分散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过节吗？然后呢，圣灵降下来，然后使徒们啊，门徒们他们就说起各地的方言，当中呢就有一些从这些地方来的人。然后学者认为呢，就他们这些人呢信了主以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寄居地，好，他们就在当地建立了教会，然后后来他们在当地也带了很多外邦人信主。学者说，甚至后来这些地方的教会外邦的信徒是比犹太的信徒还多的。 OK， 好，那 OK， 那所以彼得说 OK， 我是写给你们这些分散这些地方寄居的人。好，那你知道寄居者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希腊文意思就是说暂时寄住在国外的异乡的客旅，那意思是之后还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嘛，这才叫寄居，对不对？ OK， 好，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哦，如果对于侨居四处的犹太人来说，我们可以说他们就真的是分散在各地的寄居者，对不对？但是那些教会里面土生土长的，不能说土人，土生土长的土人们，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是移民嘛。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讲他们是寄居者，其实是那个属灵上的意义。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今生的生活只是暂时的，他们将来要回到永恒的家乡。所以彼得写给这些教会里面也有当地的居民，但彼得还是说他们是寄居者，因为彼得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地上，他们在今生的生活 他们在今生的生活就是暂时的，将来他们要回到永恒的家乡。好，各位，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哪里啊？ Okay, 我们很多人说，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天堂，对不对？好，更准确的讲法是我们永恒的家乡是天国。 OK, 好，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了，那请问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对，我跟你们说，天国在哪里？有人说天国在心里啊，因为圣经有说嘛，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OK, 你知道天国在哪里吗？天国的君王在哪里？天国就在那里，然后那里就是我们永恒的家乡。OK, 我再说一次哈，天国在哪里？天国的君王在哪里？天国就在那里。那里呢，就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就好像你对，就好像对小小孩来说，请问哪里是家呀？爸爸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家，爸爸妈妈在哪里，那里就是他们的家啊。以前我上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常常唱一首诗歌啊，这是天父世界，有没有人会唱？啊，有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静听，宇宙唱歌四位响应，星辰昨月同声，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穹苍碧海，述说天父奇能。你们也都主日学长大的，大家都会唱。OK, 这个经文，这个诗歌就说什么呀？这是天父的世界，各位，你我在的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当然是属于上帝的，是上帝创造的，是我们的天父创造的，当然是天父的世界，是我们的上帝所拥有的。但是因为人犯罪啊，所以管理这个世界的那个代理权啊，原来神是给人管理这个世界的代理权的，但是因为人犯罪，所以管理这个世界的带领权呢，就从人的手中被魔鬼夺走了。所以约翰一书那边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可是全世界都怎么样，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在神的世界原本应该像在家一样的自在，却变成好像移民，却变得格格不入，变得没有权利，甚至呢会因为不顺从现今这个抵挡，就甚至我们会因为不顺从现今的这个世界潮流，因为这个世界潮流握在恶者的手底下，所以这个世界潮流是抵挡神的，我们呢就因为不愿意顺从这个抵挡神的世界潮流，我们甚至会遭受到逼迫，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却活得像移民。就好像彼得前书四章那里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后来信耶稣成外邦的基督徒，彼得说呢，因为你们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就毁谤你们。你们以前跟他们一样的，都是做这些事情的，但是现在因为你们信耶稣，你们不做这些事情了，你们不跟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他们就觉得你们很怪，他们就毁谤你们，你们就好像移民一样不被接纳。彼得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也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但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讲到基督徒如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因为基督的名而受苦。我再说一次，这是上帝的世界，这是基督的世界，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会却会因为基督的名受苦，我们会因为跟随耶稣基督而受苦，我们会因为不随从世俗的潮流，不随从世界的罪恶而受苦，我们会被排挤，我们不被接纳。 好像很矛盾的事情。但是你注意，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来，他第一次来到他所创造可是已经堕落的世界，他也面对一样的事哦。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预备请。这个他，对不起哦，他是指的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他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哎，他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你知道吗？是他的。但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他来到他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人却怎么样？不接待他。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他也像一个移民一样的不被接纳。不过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把这个世界的治理权完全的夺回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会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像是移民，我们现在像是寄居者，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我们刚唱那首诗歌第三节是这么唱的，再一起来唱一次吧。 OK， 预备请。
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黑暗势力虽然猖狂，天父却仍作王。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天父是王，与宇宙同唱，他治万国万方。
现在虽然黑暗势力猖狂，但是等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现在像是移民，我们像是寄居者，但是其实我们是继承者，我们是被拣选，被神拣选的寄居者，我们现在是散居在全地的继承者。现在还没有继承，将来我们会继承。但是你或许说，牧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我们怎么知道你不是痴人说梦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神的儿女哦，我们是已经得着救恩，盼望得到救恩，又必定会得到救恩啊！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 paradox 哦。我请问大家，你我已经得到救恩了吗？有没有人没把握啊？你已经得到救恩了吗？OK， 已经得到了。那请问哦，已经得到了，为什么还要盼望呢？那就得到了，还有什么好盼望的？那再说，如果你是盼望得到，你是希望得到，那你又怎么样可以说你是必定会得到？因为这段经文其实是谈了救恩的三个层面哦，谈了救恩的开始，谈了救恩的延续，谈了救恩的完成。好，也就是我们过去领受了救恩，而我们现在会持续经历那个救恩，未来我们还会有那个未来才能够得到的救恩。好，好像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一章有一段经文，他说呢，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曾经救我们，然后呢，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将来我们指望他还要救我们。曾经我们领受了救恩，现在我们会持续救恩，未来还有我们现在还没领受到的救恩，是在未来才会领受到的。好，到底哪三层面的救恩？第一个，一同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个就是救恩的第一个层面，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神赐给我们那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个是救恩的开始，是我们已经领受，是我们信主一开始就领受的救恩。好，然后救恩还有第二个层面，好，就是呢，经文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里说得着灵魂的救恩，是指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整体的生命不断不断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长进的过程。这个是透过我们每一天与基督灵交所产生的果效，这是我们现在持续在经历的救恩。那最后呢，是未来才能够得到的救恩，是在经文那边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那个活泼的盼望，盼望什么啊？就是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个是在末世才会显现，在末世才能够得到的救恩，那个是如今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在末日才会显现的救恩。那个是死亡不能够毁坏，是邪恶不能够触及，是时间也不能够摧残的那个永恒的基业。好，其实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坐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得到的那个救恩，在末日才要显现的救恩，就是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我们本来的居所是快乐无比的伊甸园啊，当然了，我们在伊甸园，如果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神的心意也是要亚当夏娃不是永远住在伊甸园里面，是要扩张那个伊甸园，以至于全世界都变成伊甸园。因为神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嘛，对，所以本来也就是要分散到各地，让全地都变成像伊甸园一样。只是很可惜，人就犯罪，亚当夏娃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但我们本来的居所是快乐无比的伊甸园，这里讲到我们最终的居所也会是那个完美无瑕的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所得，未来我们所得的那个基业，天上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那个基业，将来要降到地上，要来显现。那那个基业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神所赐的完美的居住的环境。而它之所以会完美哦，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就在地上，就在人间，然后神就住在这个地上，神就在这里亲自与我们同在。如今那个已经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那个基业，到时候要显现在地上，而且呢，我们必定会得着。彼得说我们一定会得着，因为呢，我们是蒙神能力的保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得着未来的那个基业。好，然后这边讲到，所以我们会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就在盼望那个基业。好，那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盼望哦，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我希望，我梦想，或者 I wish 我希望这个会发生，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发生，不是，这个不是圣经讲的盼望。圣经讲的盼望是说一定会得到，是未来肯定会实现的应许，圣经说那是盼望。好，所以呢，这段经文讲到三种救恩的三个层面，是已经得着，然后呢现在继续得着，然后未来肯定会得着的。 OK， 好，所以有三方面的救恩，或者应该说救恩的三个层面。你跟你旁边人复习一下哪三个层面，跟旁边人复习一下救恩有哪三个层面。 OK， 过去已经得到的救恩是什么？我们重生的新生命，跟神已经恢复关系了。现在持续会经历的救恩是什么？我们会不断不断在这个今生经历到那个救恩的丰盛，经历到我们生命越来越更新，越来越翻转，越来越改变。然后呢，未来的救恩呢，是等到耶稣再显现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我们会继承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是未来的救恩。好，所以我们说神的儿女是已经得到救恩，然后盼望得到救恩，而且一定会得到救恩。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西方的世俗主义哦，就说呢，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这个看得见的物质世界，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世界，没有什么死后的世界，没有什么来生，没有什么永生，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死了就没了，你知道吗？死了呢，我们的生命就是分解，就成为各式各样的化学物质， 就没了，没有什么死后的世界。那所以呢，你是这样的世界观，那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做的一切所有决策的考量就是这个看得到的世界嘛，对不对？那你就是肉弱强食，对不对？就是优胜劣败，就是适者生存了。西方的这个世俗主义这么说。但是呢，各式各样的宗教主义是说有死后的世界。所以啊，你在今世你要努力做善事，或者花钱做法事，或者是做各样的修炼，各样的仪式，就是你要这样子努力来换取你比较好的来生，或者呢来赢得你的永生。但是你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到，就看你做了多少善事，看你花了多少钱做法事，看你多么认真进行了多少的仪式，来决定你会不会到西方极乐世界。 OK， 但是福音说有永生，而且这个永生是现在就开始的，是在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得到永生，而且你会继续经历永生，将来你还会更丰富的经历到永生。这个世界现在虽然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耶稣来的时候会带来翻天覆地的翻转，会救赎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会跟他一起继承新天新地。兄弟们，这个是福音讲的，是耶稣死里复活的救恩使你得到重生，是圣灵成圣的工作使你经历生命的成长，也是神能力的保守使你保证你最后一定会得到永恒的基业。所以呢，神的儿女就大有喜乐。可是你知道这个又带来我们进到这个经文最后一个 paradox。 好，最后一个 paradox 就是呢，神的儿女是大有喜乐，但是又怎么样？又暂时忧愁。可是虽然有忧愁，却又怎么样？满有喜乐。请问你到底是忧愁还是喜乐？对，你基督徒生活，神儿女到底是忧愁还是喜乐？这么简单你们都回答不出来，就是既忧愁又喜乐。但是呢，忧愁是暂时的，喜乐是常永最后的永恒的。忧愁是小小的，喜乐是大大的。好，所以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因此你们大有喜乐。到底因为什么你们大有喜乐？因为你们有那个永恒的盼望，因为你们有那个未来一定会得着的基业，所以你们大有喜乐。但是如今怎么样？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竟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好，神的儿女大有喜乐，是因为已经得到救恩，盼望得到救恩，而且又必定会得到救恩，所以我们大有喜乐。但是呢，我们在各式各样的试炼当中，我们还是会有忧愁，因为这个世界如今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基督徒还会像移民一样， 经历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会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可是哦，神却可以使用这一些我们所受到的逼迫、困难、挑战，神会用这一些成为熬炼我们的烈火，然后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生命熬炼成为那个纯净的、真实的、完美无瑕的那个纯净的金子、银子。恶者想要透过这些的逼迫来使我们跌倒、软弱、退后，神却可以用这一些来炼净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炼金银要炼到怎么样的状况吗？我曾经听人家讲，他说呢，你要那个金银如果有杂质的话，你要用火炼嘛。那你用火炼呢，它就原来是固体的，炼一炼就会变成液体。然后呢，你就火要烧的更多、更多、更多、更热、更热，就会把一些杂质给烧掉。那到底要炼到什么时候，那个炼的人知道说炼好了呢？就是呢，他看那个液态的那个金子、银子，发现可以，哎，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脸，可以反照他，他就知道那已经炼好了。所以呢，神他熬炼我们的信心，熬炼我们的生命，炼到什么程度炼好呢？就是炼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现的时候，神就炼好了。当人看到我们好像看到耶稣基督一样，他就炼好了。这是他炼我们的目标，这是他炼我们的方向，要让我们完全的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任何的试炼哦都不会枉费，我们绝对不是徒然受苦，我们这些熬炼会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精炼，然后等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会得到荣耀，得到称颂，我们会得到尊贵。好，其实这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心意。好，这段经文我们非常非常熟，好，但是我们最熟的可能是28节，但是呢，其实后面的几节经文是要解释28节的。好，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预备，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到底要得什么益处？就是要得那个我们会越来越得荣耀，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那个益处。所以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呢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因为这是他的旨意，就是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让万事互相效力，最后呢让我们像耶稣，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得荣耀，得荣耀就是像耶稣。或许仇敌要攻击我们，可是神呢就会用这一些成为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更像耶稣的机会。好，所以虽然在试炼当中会有忧愁，但是我们知道这些试炼哦是会让我们得到荣耀，所以即使在试炼当中呢，我们仍然是可以喜乐。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第一次来，他也像移民一样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待他。但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些人已经领受了救恩，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翻转，但是耶稣还没有再来，所以在这个期间之下呢，我们是属神的，可是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现在在世上的生活，就像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一样，像移民一样，像寄居的一样，受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呢，你以为这么多的苦很惨很惨，但是上帝却非常奇妙的要用这些苦、这些熬炼，使所有信他名的神的儿女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熬炼我们，熬炼我们，到他看我们好像看到耶稣一样。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会翻转这个世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们这些被他熬炼像耶稣的神的儿女，我们就跟耶稣一起在荣耀里面，跟耶稣一起继承新天新地，在荣耀里面跟他一起掌权。这个是江陵期，这是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的生活。我们因为知道会是那样子，未来会是那样子，我们就蛮有喜乐。虽然现在很多的试炼也带给我们忧愁，但是在这个忧愁里面，我们知道神用这些试炼是会带给我们益处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我想要问你们，你们是不是也落在一些试炼当中，你也在当中感到一些忧愁，有可能是疾病的痛苦，有可能是经济上面的缺乏，或者家人之间的误会，或者是工作的困难。神会用这一切、使我们更像更像耶稣。然后呢，而且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怎么样可以转变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秘诀，就这些熬炼熬炼熬炼为什么会，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一些，或者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最后变成我们生命的养分呢？这个经文有告诉我们秘诀，你们想不想知道？想知道秘诀吗？只有两个人想，那我等一下再告诉他们好了。OK， 这段经文说什么？这是秘诀，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所以那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不断的透过敬拜，透过祷告来亲近耶稣，我们不断透过灵修，不断透过读经来聆听他的声音。在我们这样子与耶稣基督灵交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到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会经验到说，我们虽然没有用肉眼看到他，可是我们用我们心里的眼睛看到他，我们用我们的心灵跟他互动，然后呢，在这种跟他相交的过程当中，那种满足，那种喜乐，就会使我们越来越像他。甚至就在那百般的试炼、忧愁、痛苦当中，你更多的去敬拜神，更多的跟神祷告，你更多的读他的话语，更多的灵修，你在那个熬炼、痛苦越有敬拜他、瞻仰他的荣光当中，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然后圣经说，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到时候神就在我们的身上完工，那是何等的荣耀！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是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散居移民的盼望跟喜乐。其实对我们这一些移民来说，就可能格外可以体会，对不对？我们不光是地上的移民，我们也是天上的移民。我们不光是中国的移民、台湾的移民，来到美国有很多的不适应，甚至会被歧视。我们也是天国的移民，所以我们跟世人的追求，我们跟世俗的价值观大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是双重的格格不入，你知道吗？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你觉得如鱼得水，你有点问题、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在这个世界如鱼得水好得很，有一点点问题。因为呢，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你在这个握在恶者的手下的世界能够如鱼得水，没人觉得你怪，有点问题哦。真的真的，照理说基督徒该是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人，人家觉得你怪嘛，就毁谤你们嘛，对不对？我们会应该是这样子的。OK，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体会来到美国的移民的格格不入，有没有体会到你是天国移民的格格不入啊？还是两个都已经蛮适应的？我不知道，每个人不一样。 OK， 好，但是其实因为我们有来到美国移民的这种格格不入的经验，我们可以更去省察我们有没有作为神儿女的那种格格不入的感受。如果有带给你忧愁也没关系，忧愁当中还会蛮有荣光的大喜乐。 OK， 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或许不少人，我们来到美国，其实我们抱美国梦，对不对？我们想要在这里置产，想要在这里买房子，想要在这里安家立业。你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来到这里会信耶稣。我原来来美国就是想要美国梦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信耶稣。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来到这里呢，你相信福音跟随耶稣以后，你可以有更大的盼望，就是你的目标是天国的盼望，是当天国降临的时候，当神将这个世界更新炼净的时候，你我在新天新地，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世界为产业，会有那个永恒的基业。谢谢。OK，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跟喜乐。你知道，彼得前书的收信者，就是那个一群哦，因为信仰而遭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因为不参与那个庙会，那个时候就有庙会，里面就有庙祭，就有这些不淫乱的行为。他们因为不参加这些庙会，他们就受到排挤。他们甚至因此，他们可能不能参加他们的行业工会。那你不能参加行业工会，你是 被排挤在这个行业之外的，所以你就会倒闭啊，你就会破产。他们就是面对这种危机。然后呢，他们因为不敬拜偶像，他们不说凯撒是他们的主，他们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他们不说凯撒是他们的王，他们说基督是他们的王。他们就被看作是你们是这个不忠于罗马帝国，你们不忠于地方政府，甚至可能会因为这样被逐出家门。所以他们是在一个非常敌视基督徒的社会环境里面，被很多很多的打压，忍受很多很多的冤屈。如果你去探访他们，你会跟他们说什么？我就在想，哎呀，如果我去探访一个我们主内的肢体，因为信仰受到这些压迫，我会跟他说什么？辛苦啦，我爱莫能助啊，还是什么？就是你会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彼得跟他们说什么？彼得去探访这群人，彼得一开始就提醒他们宝贵的身份。彼得跟他们说呢，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我写信给你们这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皮推尼寄居的，我写给你们这些在世上像寄居的人一样，你们是散居的移民，但是我告诉你们不止如此，你们呢，你们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彼得先告诉他们他们尊贵的身份，然后呢，彼得干嘛？彼得带领他们颂赞神。哎，他们已经苦得要命了，受到好多的逼迫压迫了，他们像移民像寄居的，他们受到很多的冤屈不公义的，彼得带他们颂赞神。彼得跟他们说什么呢？彼得带他们说，愿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因为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你们，叫你们就会有活泼的盼望，因为你们未来会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人，你们一定会得着，你们必定会得着到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带他们颂赞，然后彼得也明白他们在试炼当中的辛苦，彼得也理解他们的忧愁。彼得没有说你们怎么能忧愁没有信心，不是，彼得了解他们，但是彼得鼓励他们看到这些试炼会为他们的生命带来益处。所以彼得说呢，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是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你们经过这些试验，你们会显出你们生命的宝贵、信心的宝贵，然后这一些信心的宝贵、生命的那种纯净，会让你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现在虽然没有见过他，可是你们爱他，你们如今虽然不得看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弟兄姊妹，这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写照。大有喜乐，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救恩，我们要预备还要得到救恩，而且我们肯定会得到那个永恒的救恩。即使现在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我们也知道这些百般试炼的都会对我们带来生命的好处，未来我们这一些人会在耶稣面前得到荣耀 颂赞和尊贵。弟兄姐妹，降临期就是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我们就活在这个当中。降临期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但还没有完全降临，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过程。降临期就是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救恩的这段期间，就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大有喜乐但会暂时忧愁，虽然有忧愁却又蛮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天父的世界，我们知道耶稣会回来德国掌管这一切，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若跟随他，我们将来会与他一同德国，我们会与他一同掌权。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敬拜团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第一次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宝贵的新生命。主，我们也谢谢你，你也应许说你必再来，你再来的时候你要翻转全地，你要带下新耶路撒冷，你要使我们与你一同承受神的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继续做成圣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主啊，主啊，也帮助我们即使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我们仍然蛮有喜乐，因为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突然受苦，因为知道你会用这一切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渴望你来，我们期待你来，我们是盼望你来设定我们现在的人生。在这世上好像移民，好像寄居的主啊，但是我在这世上我要忠心的跟随你，忠心的侍奉你。主啊，我也知道所遭遇的一切患难痛苦你都看见，而且你要用这一些来炼净我的生命，使我更像你。主，我感谢你，你已经给我这永生，也让我要更多的经历这永生，直到你再来的时候，我要完完全全丰丰富富的领受这个永生。主，我感谢你， 我有荣耀的盼望，我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谢谢耶稣。
是的主，你的荣光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现在举目仰望你，耶稣基督啊，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主啊，我们说，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透过你，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我们要得连续，我们要蒙恩惠。主啊，你现在就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主啊，把弟兄姐妹今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敬拜你的人，听你话语的人都要来交给你。主，若他们是带着忧愁来的，愿今天的信息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那里有一切的可能性。主啊，你现在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在你的同在中，我们被你的光照耀，被你的医治触摸。在我们当中，我们里面有忧愁的，因着信仰受逼迫的，主啊，因着家人人际关系，主啊，受伤的或是身体有病痛的，我们弟兄姐妹有人带着病痛来到我们当中，有骨头疼痛的，有肚子不舒服的，主啊，我把这些弟兄姐妹交在你那里，你就触摸他们，亲自触摸他们。主，让我们今天就经历到，主啊，你又真又活。主，你在我们当中，你挪去我们的忧伤。主啊，你医治我们的疾病，你医治我们的疼痛。主，我们说我们今天，主啊，就遇见你，遇见你。每个弟兄姐妹来到这里的，我们就要经历到，主啊，那个盼望就在我们的当中，那个盼望是耶稣基督。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主，我们在天父那里，主，我们祈求就得着，我们寻找就寻见，我们寻得恩惠，我们寻得主你的连续。今天啊，主啊，我们向你来呼求，你的同在极大的充满，主，你的爱充满浇灌，愿亲爱的圣灵就自由的来运行，让每一个人在这里敬拜你的真知道，主啊，你同在，你同在，你同在。我们享受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我们享受有你在这边，我们渴慕你，我们深深的被你来吸引。主啊，主啊，愿我们今天在这边，你的美丽，你的荣光，让我们吸引的快跑跟随你。我们一生要来跟随你，我们一生要走你的，走你给我们的侍奉的道路，不管前面有多么的困难，不管世人如何的嘲笑我们，主啊，我们说，主，我们的盼望在你那边，我们在你那边，我们有荣耀的大喜乐，因为我们信靠的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那为我们死里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今天我奉耶稣的名来宣告，那复活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彰显出来。主啊，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主啊，要被你来提升，主啊，要充满希望，充满着盼望，去看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再次的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今天一切都要更新，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如今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向着耶稣直跑。主啊，你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主啊，被你眺望起来。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教会是属于你的，耶稣，你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的教会往前走。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没有哭嚎疼痛，一切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渴慕，这是我等待，永永远远与你同作王。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失望，也不再有悲哀，一切的事都过去了，这是我渴慕，这是我 切的眼泪，不再忧伤，悲你一切都可惜。
谢你，愿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天上的父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